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要求美国外交人员离境之后，星期六缓和了立场。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在30天之内与美国商谈互设办事处的事宜。美国政府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互设办事处的方式。美国国务院没有证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新举措，只是强调说，美国的重点仍然是确保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关闭大使馆的计划。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上就委内瑞拉的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以宣布为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结束委内瑞拉的噩梦。蓬佩奥说，委内瑞拉人民奋起摆脱他所称的马杜罗非法黑帮国家之际，应该对委内瑞拉人民给予支持。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指称，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试图制造推翻马杜罗的政变。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做出的努力。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也这样做，而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驻美国武官发表视频讲话说，我今天向委内瑞拉人民，尤其是我国武装部队的兄弟们发言，我承认胡安·瓜伊多总统是唯一的合法总统。谢瓦尔上校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内大使馆办公室内发表讲话的，房间里有委内瑞拉国旗。席尔瓦上校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莲已经被迫辞职。在此之前，麦嘉莲对华为公司孟晚舟引渡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政治愤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表示，昨晚我要求麦嘉莲辞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职务，我接受了他的辞职。有些西方媒体在新闻标题中说辞职，另一些媒体说撤职罢免。麦嘉莲星期二曾经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理由。第一是特朗普在孟晚舟引渡案上做出的评论是政治介入，其次是加拿大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制裁。这种说法让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感到尴尬。一些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可能就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计划达成一致，作为交换条件，塔利班保证不会允许任何国际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威胁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和塔利班的代表此前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密集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谈。菲律宾南部星期天发生两次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1人丧生，70人受伤。第一枚炸弹在苏禄省一个天主教堂内发生爆炸，第二枚炸弹在教堂外的停车场上爆炸。第二次爆炸发生时，政府军正在赶往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死者当中既有平民也有军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德国高速公路很多路段不加任何时速限制，并因此闻名世界。但是德国星期六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多数民众赞同增设时速限制。 接受调查的人当中，52%的人赞成把高速公路的时速定在120公里和140公里之间。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加中两国敌意升高，中国是否用力过猛，适得其反？刘鹤即将赴美，王岐山达沃斯讲话暗批美国。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明镜新闻网时事评论员刘平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自从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孟晚舟，中国对加拿大公民采取逮捕和判处死刑等报复措施以来，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日益恶化。这个星期，全球100多名前外交官员和学者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2名加拿大人。紧接着，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对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的法律理由提出质疑，但很快又道歉自己失言。环球时报社评则高调宣称，如果加拿大协助美国引渡孟晚舟，中国对其报复将毫无悬念。加中关系日益恶化，到底是谁的过错？中国当局为了营救孟晚舟用尽一切手段，是否用力过猛，适得其反？麦加连说法反复，是否会使孟晚舟案复杂化？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对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的法律理由提出质疑来谈起，因为他说呢，这个孟晚舟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他的这个说法震惊了这个美国的政界和这个法律界，甚至加拿大也有很大的反弹。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对于孟晚舟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不大啊。孟晚舟事件以后啊，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滥用司法啊，抓这个加拿大公民做人质，然后判加拿大公民死刑等等，说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个麦加连呢，他是加拿大外交最前线上的指挥官，
对，
但是他这指挥官的发言是不称职的，所以你可以想他的压力，可以想象他的压力是多么大。而且这种压力之下，政府这个官员之间的分歧，甚至公开言论的分歧是自然的。所以他作为个人发表这种观点，我也不觉得奇怪。但是他讲的这个法律知识是有问题的。他说这个某人在加拿大没犯法，因此就不能引渡美国。那因为为什么要引渡呢？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对啊，所以才要引渡在美国。因为你两个国家有引渡合约嘛，只要符合程序，你就引渡美国。而这个案子不是在加拿大定罪，定孟晚舟有没有犯加拿大罪，也不会定他犯不犯美国的罪。它是一个程序性认定，不是实体性认证。只要符合两国的签约的协定就可以引渡。所以他说没有犯加拿大的法，完全在法律的是一个无知的一种表述。
对，
而且美国起诉孟晚舟罪名是什么？
欺诈罪。对，
他给银行提供了虚假信息，欺诈行为，犯了欺诈罪。欺诈罪在加拿大有这个罪名，所以引渡他有一个条件是，这个引渡的罪名必须在加拿大也有这个罪名。
对，
比如说中国说我要引渡一个反革命，加拿大说我没有这个反革命罪，这就不能引渡，是吧？他必须有同样的罪名，并不是说这个被引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在加拿大犯了罪。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第一表现了一种无知，也给我觉得更加严重的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你看加拿大号称是司法独立，但是你政治人物对这个司法进行干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些负面的结果，但是对孟晚舟的最后的这是不是引渡的结果，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
好的，听听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麦加连后来他道歉说他自己说的话不准确，而且也不应该表这个态。那么你觉得他的这个整个反复哈，会不会使孟晚舟案复杂化？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我觉得这位大使啊，怪可怜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讲他的承受的压力很大，他在前线，他要代表加拿大政府，代表加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呢，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营救被中国扣留甚至判死刑的人，所以这是情有可原的。问题就在于，别忘了情之上还有法，或者说情是一个主观的认定，法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美国当初请加拿大逮捕孟晚舟， 那么美国的这个就刚才建立说的很完全支持，它本身两国之间的这个引渡协定使得加拿大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你今天这个这些这个西方的政治人物，那么别说是政治人物，即使是一般人，这样的一个法律知识甚至是法律常识都应该是具备的。那么身为大使这样的讲法其实非常不得体的，我们几乎可以认定啊，这个人呢不管在外交界或者是在政界他已经没有什么机会更上一层楼。但是这个很可怜，不能讲很可怜，就是说他要这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这个一定也是内心交战。但是现在被人家起底说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基本上这个人的政治前途等于是判了死刑了。
嗯，对，是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说他接受中国免费到中国旅游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像金元一样的哈，就是对他，所以有网友说他可能是被中国政府施加了影响等等。那么这些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出判断，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他作为外交官了，我觉得有一点他有我觉得他是想把加拿大了从美国这边呢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他在给中国的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不要打我加拿大了打得这么狠，因为呢我其实呢做的事情呢跟美国这边呢那么做的事情呢那么也是一种程序性的，那么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什么判罪，这也不是由我加拿大来能够定的。那么虽然我觉得作为加拿大的这个大使呢，那么他那个想给就是中国呢有一些就是图一些苦水，那么也就是说我很多我们做事情包括加拿大做事情呢也不是说我们那个能够控制的，就像刚才建立讲，因为有引渡条约的存在，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主观愿望呢是想把这个就压力了，把这个就是这个热度了，从加拿大身上呢稍微呢转移到就是美国那边去，因为美国呢毕竟是个更强大的国家，那么能够呢承担了更多的中国的这个攻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或者是加拿大外交官呢有一种就是说减低自己压力，有一种更多的力求自保的这么一个主观倾向。
嗯，好的。建立，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孟晚舟被逮捕以来，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加拿大有非常大的这个舆论压力，那么中国对于加拿大的这个措辞非常的严厉，而且非常不客气，很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觉得就是你回顾一下，你觉得中国这些做法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果呢，还是说你觉得是适得其反？
我觉得呢肯定是适得其反。
嗯，
啊，这个孟晚舟被抓，中国政府包括中国民众每个人都明白是美国要求加拿大抓的孟晚舟，而且他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这个仅仅是因为两个国家有司法的合作的协议引渡的这个条约，所以加拿大采取了这个司法的行动，主要责任在美国。但是中国政府和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国民众啊，这柿子捡着软的捏，专门就冲着加拿大去了，对加拿大人制裁，对美国不敢，现在还不敢哈，至少没看出来像加拿大那么这个强硬的一些这个行为。所以这些这个中国政府的做法给国际社会一个新的印象，就是说你无理取闹，滥用司法。那本来这个国际社会它处在和中国打交道处在一个集体行动困境里边，就是每个人都不想直接去挑战中国，想让别人去挑战，因为都知道挑战会有不好的结果。
对
中国的这个做法，你看产生了一个什么效应呢？就是国际社会就说我们必须走在一起，面对这么一个无理取闹的这个
霸权
的这么一个
国家，
捡着软柿子捏的这么一个国家啊，甚至有的这个学者就讲，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流氓国家的一个嘴脸。所以呢，它的这个反面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嗯，对，好的，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很多人呢觉得就是这个中国对加拿大不客气，而且中国跟加拿大就关系冷冻，他们觉得其实已经从过去几年习近平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那么有的人甚至有一些追溯一些历史，就是看习近平对加拿大的态度。那么上有所好，下必为之哈，就觉得这些外交体系都是沿着习近平的思路在走。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刘平先生，就是回顾一下习近平对于加拿大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从过去以前的一些事例来说明。
好的，这个我们都记得，习近平是在墨西哥讲的。其实他是当时因为冲着加拿大的这个报道，所以他才讲那个话，什么什么西方国家吃饱了闲的没事。
那是2009年，他在那个时候好像是2009年，当时他是国家副主席，对。
对他当时副主席，然后呢，你看这个已经是10年前了，可是这个在这个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后，那么这些这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那都去了，当然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不好没有，但加拿大没有， 有的国家都去了不止一次两次了，美国来四次了，连这个什么什么菲律宾这些国家都去了不止一次，但是就不来加拿大。也就是说，中国对加拿大是很冷淡。其实，美国这个就特美国没什么庆祝，中国最近庆祝和美国当初这个建交四十年，在啊1979年之前的十年，加拿大已经和中国建交了。那么也就是在和这个在推进呢、和中国的关系啊，加拿大是比美国政府走在前头的多。那么这个你也讲着这个中国现在这实在没有什么报恩的意思，但整个来说就是这个两国之间的交往，那您刚才讲的那就是那这个上头怎么样想，那下头的当然是只会有更甚者了。那么所以你就想这个当初这加拿大的记者提了个问题，然后谈到有关这个人权的，你看这个外交部长王毅的那个态度，那就是把习近平的话扩大化，是不是啊？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的人权的宪法写进宪法了吗？你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均所得超过$8000的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吗？你这个偏见和从哪里来的这个傲慢我不知道。所以就是如果不是习近平的这样的态度的话，王毅怎么会有那样的嘴脸？所以呢，这个就已经把这些事情啊，根本就已经是情绪化了。当然了，对加拿大来讲，他也蛮辛苦的。所以你我们开始就讲到这个大使，其实加拿大国内啊，有一位国会议员也讲，他不应该引渡孟晚舟。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两国之间的这种引渡协定啊，是如果这个是出于这种政治上的理由，或者是有这个受压迫的理由的话，那就不执行引渡。所以认为孟晚舟是这样，其实就已经啊，加拿大自己把这个事情从法律变成了政治化。那么这也是讲起来，也是让人想不到，加拿大这个为了是不是真的为了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就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
嗯，好的，听听夏明教授，您从这个大局来看，加拿大和中国的这关系日益恶化，您觉得是怎么回事？
对，我觉得呢，中国呢，就是在过去的那个作为中，你可以看到了，它是那个捡的，就像刚才建立讲的，那么柿子的捡着这个软的在捏，所以呢，他找了一些无害的国家，不断的在那儿打，比如说像从挪威，还有像瑞典，那么现在呢，又在那个加拿大了这样撒野，那么尤其是这个罗撒野大使了，人家说这个名字就取得很好，就是一个撒野的一个大使了。那么所以到这里边呢，对这里边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在于中国政府认为了那个加拿大跟美国呢靠得太近，但是加拿大呢有他的这个困境，因为加拿大的唯一的一个接壤的国家就是美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那个挑战他跟美国的盟国关系，那么他跟美国呢是一种永远不可以改变的这种盟国关系。但是加拿大呢作为一个无害的国家，而且在历史上呢就殖民史上呢也没有参与殖民的国家，而且呢作为还有白求恩呢跟中国呢有传统的这种友谊的国家呢，那么加拿大在过去的20年呢采取一个政策，就在于怎么样那个去跟中国呢进行打交道。那么加拿大能够推动中国的是什么？我觉得加拿大采取了两个政策，一个就是关注中国的公民社会，另外呢关注中国的人权事业。所以在过去呢，你可以看到加拿大呢在人权和公民社会上呢对中国呢反而呢具有很多高调的一些批评。另外呢，我觉得加拿大在过去20年呢还有一个政策让中共呢可能非常不满意，也就是加拿大呢它在移民政策上呢把中国呢作为一个第一大的这个移民的一个输出国，而且中国的移民呢现在的加拿大呢你可以看到60%左右了，那甚至以上了都是以经济移民。也就是说加拿大在过去呢通过教育和投资了，那么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的中上层阶级呢可以在加拿大找到庇护所，这也是你看孟晚舟呢在那个温哥华呢有豪宅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呢，当然看他的钱财，看他的人才，那么逐渐往加拿大流了，当然他是我觉得非常那个内心的是不满的。另外第三个因素就在于加拿大其实到加拿大的移民呢不仅是中国大陆的移民，而且我们知道97那个香港回归以后呢一大批香港的移民呢那么到了加拿大，所以这批移民呢跟大陆的那个政治见解呢有些不同，而这批香港的移民呢在维护香港的未来的那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跟中国大陆的那个政府和政策呢发生了很多的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呢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些对中国有批评意见的这么一群华人，尤其是香港移民的意见。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个中国和加拿大最近这个几十年来的关系不好，像很多媒体马上炒作说不好，我觉得一直都挺好。他不担心加拿大，加拿大不重要。因为什么加拿大不重要呢？第一，加拿大是美国的后花园，你和美国的关系搞定了，加拿大的关系自然的基本上就搞定了。从体量上，中国的国力 远远超过了加拿大现在。另外一个呢，他也很放心，因为什么呢？我刚才和刚才那个夏美英教授的观点正好是相对的。他认为是移民造成了这个中国对加拿大的这个不愉快。我认为移民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对于加拿大的放心。你看去了很多很多的移民，那个这些移民呢，在很多程度上和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观点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说在加拿大的这个政治生态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呢，中国政府应该更加放心，他觉得没有事儿，所以呢，他在对这个一个是放心，一个是不重视，所以一种居高临下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是没办法让别人去想象是多么好，虽然他俩经常吵架，尤其是川普上台以后好像非常冲突，但这是兄弟俩的冲突。更加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立国的根本是一样的。当美国在梳理和中国的关系上，逐渐的我们看到加拿大是站在了美国的一边，而且人们说中美现在有一个新的冷战，如果它真是一个冷战的话，加拿大肯定会站在美国这一方，原因就在于说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对，说到这个，你们因为两位都提到在加拿大的华人群体啊，那么我想提到一篇《纽约时报》最近一篇长篇的评论，就是说到这个在孟晚舟事件上，那么很多的中国华人移民在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华人社团、华人群体呢，基本上和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比较一致，这个在反面上也造成这个加拿大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群体的进一步的这个观感不好哈。我想听听刘平先生，就是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华裔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你看到，包括孟晚舟的法庭外面都是有人在举着牌子支持他等等。您的解读是什么？
好的，孟晚舟这个事情在温哥华审理哈，就是这个的，我当时想到温哥华是华人的这个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温哥华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新闻报道，就是提醒中国人呢、啊，到了美国，到了这个西方世界哈、啊，别乱砍树，就你买下房子，这个家里面的树当然是你的，但是希望你不要乱砍树，为什么呢？中国人把这个树砍了之后盖房子什么，有一大堆的这个作为，跟西方的这种这个传统的思潮不太一样，还提醒啊说这个中国人呢、啊，这个别没事就把大门漆成红色。这个红色这个大门也不是这个主流思潮，你说这几件事情这有什么牵涉到这种思想吗、意识吗？这些中国人呢，他常这个不了解这种所谓入境随俗的重要，他觉得他来到加拿大，他呢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前面两位嘉宾讲的，他是这个经济上的移民，第二个他和祖国之间呢有这种切不断的联系，所以呢甚至在这个加拿大会出现一些希望这个中国人呢重新考虑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种种思想作为这样的文章。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是不是歧视？ No， 歧视和讨厌这是两回事。那么歧视这个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在海外受了很多委屈，那么但是这种讨厌呢，那就是啊你的这些种种的想法和做法和你所处的这个社会啊是不是相一致。看到这个很多人呢举个牌子，就是中国人华人在那里面要求释放孟晚舟，事实上这个根本就是用杨建立的说法，根本都没有牵涉到这个实质上的问题，还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孟晚舟犯法没有办法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审理的时候，那是交代美国将来引渡之后交给美国法院审理，也就是这个华人到了海外啊，首先对于这个人家的法治社会啊是不是能够融入，一切要讲求法律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或者说是首先要学习到这个在不知道加拿大那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在美国这个入籍考试里边的时候有一个考题目，就什么叫做法治，这个法治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的这个服务，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个面对法律。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孟晚舟他面临到这种是不是要引渡，他如果回到美国，如果是引渡到美国是不是要接受这种司法的审理，那么其他的任何一个人，王晚舟、李晚舟，所有的人都是面临到同样的这种法律的这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就回到这宁馨刚才问到的，说这些华人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或者在其他任何西方社会，我们要努力学习。所谓努力学习者也，并不是说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说来到这个社会就认识这个社会，就适应这个社会，就尊重这个社会。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首先呢，在加拿大的华人呢，大概占的比例呢，那个不超过10%了。那么他们主要是在大城市，是在温哥华里10%的比例。那么在那个十大的这个种族的这个人群里边呢，中国那个或者华人的人口呢，大概是处到第6位还是第7位，大概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首先呢，我就说了，在那个一大半的以上的华人里边呢，大概70%左右了，都是规划了加拿大的公民。所以呢，他们在这些就是整个社会化过程中呢，应该呢也是选择了对加拿大的忠诚。另外还有就是这些华人呢，其中很多呢都是第二代、第三代。那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华人的主体呢，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选择了加拿大是他们的家，加拿大是他们的政治忠诚对象。当然了，现在呢有一些新移民，尤其我刚才讲的就是经济移民呢，那么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们跟其他的传统移民有点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传统移民来了加拿大呢，那么就是在拼命的工作，或者要在这个社会中站住脚，然后要那个就是努力那个勤奋，而且也感恩了加拿大给他们的机会。但是现在一大批那个新移民，包括像孟晚舟这样的，一下就是带上来上千万或者上亿的这些钱呢，那么一下就在加拿大呢购买豪宅，而且在有一段时间呢，温哥华的80%以上的就是单家庭的这些那个住房都是由中国这边华人过来的，或者新那个香港这边过来的，由华人来购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新来的一批华人呢，他们过来了有点财大气粗，所以呢有一点财大气粗以后呢，那么他觉得了好像我在中国了好像都是人上人，我在加拿大怎么变成一个普通人，心里边呢还很不平衡，所以他还喜欢颐指气使。语言和文化的不适应，刚才像刘平先生也讲到，那么在某些方面呢，还会遭到周围的人的一些讨厌和厌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呢，他呢好像还受到了歧视，所以在这个种族的这个歧视的口号下呢，他就更感觉到伟大的祖国呢，那么是他的那个靠山。就像我们看到的《战狼一》和《战狼二》说的，那么那个就是这些新移民呢，有的就心中呢，就是他们在家的时候想流亡，那么他们不喜欢家，但是流亡了以后呢，他们又非常思念那个家，又把那个家呢又浪漫化，所以他们就希望自己的祖国呢，那么变得很伟大，可以给他们呢撑腰，让他们呢在全世界呢好像活得那个很有就是那个志气，或者很有就是尊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使得一些加拿大的华人呢，毫无就是那个政治智慧的，那么去反对加拿大的现存的主流社会和他的政治司法。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刚才我讲，华人在加拿大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就是团体，如果他跟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话了，我觉得真的面对着各种风吹草动，我觉得华人社区会付出某种代价的。
好的，待会儿我们接下来会请各位评论一下，就是100多位前西方外交官和学者要求中国释放加拿大人的这个公开信。那么我想首先请杨建立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100多个前西方国家外交官，包括很多西方国家的前外交官，甚至驻美大使、前驻美大使两位，都对中国就是抓捕这个两个加拿大人的事情提出批评，而且要求中国释放。你从这个公开信，你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主流的意见在国际社会？
好，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简单的谈一下我对加拿大的华人的一点观感。刚才两位讲的我都非常同意，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我们讲加拿大的现在国力不如中国，实际上它是指一个体量，但是真正的那个个人的生活指数，那远远加拿大要超过中国，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移民在中国赚了这么多钱，甚至高官那些家属都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对，
这些人到了加拿大，他非常明白在加拿大无论怎么抗议都是安全的，在中国你一次抗议都不可能，你做任何抗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刘晓波是冤枉的，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这种抗议，因为在中国抗议是非常危险的。第二，这些人要么家里就是这个官员，要么就是家里还有生意在中国，因此呢这种这个在加拿大的抗议带有很多的政治表态表演的性质，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再回过来谈这个公开信，公开信是两部分人这个写的，一部分呢是以前的外交官，还有一些学者，这些外交官都是不是简单的外交官，都是直接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官。好，另外那些学者也不是简单的学者，都是中国这个问题专家。
对，
他们中我看了很多名单里边，很多都是以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甚至就说是拥抱熊猫派。
对
啊，但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转向？这个转向 恐怕不是一个单独的案子。实际上在美国很多的学者包括商业界以前都是非常清华的，现在一个大转向。大转向的原因是因为大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整个国际社会现在在非常认真的思考中国这样的国家啊，这样的专制体制，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量和军事上的扩张给世界带来了是什么，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在全世界的这种渗透又给世界带来什么。我觉着它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反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反省。这种反省恐怕不是一时的，不是因为华为事件造成，不会是因为中美贸易战造成，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长期性的一种反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反制的行为对这些这个美国还有西方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这种关系的梳理和对华政策的转向的反制更加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忧虑担忧啊，而且造成了刚才我说的集体的一种反制。以前面对着中国，大家也知道中国不好，你让每个人去挑战他，他不愿意。现在大家终于在
共同发声，
在中共的帮助下共同的发声了，走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效应已经看到了。
对，好，刘平先生，您是怎么解读这一封公开信？
好的，刚看到这个公开信的签署者，他是这个宁馨刚才讲的两大类，一个是前外交官，一个是学者。这里面有些人呢，他本身就是兼具这两个身份。那么别忘了，这里边呢，建立说的没错，他们很多人呢，对于中国这个的了解的程度，还有呢，就是对于中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这种期望，在他们多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像是这个骆家辉做美国驻华大使，还有呢骆德呢，在这个不但是这个推动美中之间的关系，他自己还娶了华人做妻子。那么这些学者的身份呢，也可能在很多这个中国人以不了解，这种大学校长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命，但是在这个西方国家里，这个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那是远超过他们可能在政治上的这个地位。那么这个像说是牛津大学的校长出来讲话了，澳洲的这个国立大学的亚太学院院长出来讲话了，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一种主流的思潮。这主流思潮是什么？就是说永远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法律上啊不应该很凌驾于政治之上。你今天对加拿大政府不满意，你今天对美国政府不满意，你有种种政治上的这种这个渠道，外交上的渠道，然后你今天在这个司法上或者是用这个抓人或者是给人家判刑，然后呢来表达你的报复。而且现在中国已经赤裸裸地表示，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复手段是没有上限的。那么这个所谓报复手段呢，那是这个不要让人家不要有悬念，其实就说明自己的对于法律的蔑视践踏是没有下限的，这其实是蛮可悲的。所以看到这些西方国家心里面在讲，他说中国这样做法会增加外国对中国的不信任，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对中国不利的影响。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这个星期表示呢，就是在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过程中，孟晚舟的命运也将被考虑进去。那么在争取孟晚舟获释方面，你觉得中国是不是会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双方贸易谈判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方是不是一定是势在必得，一定要强迫美国释放孟晚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甚至进一步，美中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孟晚舟的问题而破局？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当然中国政府呢，现在是想把孟晚舟了这个事件呢，做得很大。因为呢，毕竟就是华为了在中国的体制呢，跟那个就是官商的整个这个关系里边呢，中国政治经济学里边呢，那我觉得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呢，至于就说中国在这里边做的呢，是不是就是会事与愿违？因为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断的在向全世界了展示它的肌肉了。其实就像刚才那封公开信里边显示的，他把许多的这些剑桥者呢，其实都给那个得罪了，因为让中国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呢会更加的糟糕。因为毕竟就是说，许多为中国说话的人现在都噤若寒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同类了许多了现在被抓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真正是在帮孟晚舟呢，还是 是在亥末晚周了，那么我现在真的还觉得很难那个最后那个评定。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作为华为，作为任正非，作为孟晚舟，那么他们的当下呢，其实啊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考虑了，就在于作为华为，它作为一个企业了，它应该有它的独立的一些企业精神。那么这种独立的企业精神呢，恐怕是华为呢应该追求的。那么尤其呢，那个我读了一下《华为传》呢，他讲到华为就叫中华有为。那么我就觉得，就是作为华为任正非或者是孟晚舟了，他们不必就是说把中华有为等同于党国成功。那么所以呢，在现在的情况下，其实呢，是一个机会了。作为华为任正非孟晚舟呢，其实应该当头猛醒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中国呢，在过去的20多年，你可以看到这一步一步的走向越来越专制，习近平越来越狂妄，中国呢进入一种那个寡头这种集团的一种集权的这种模式。那么是不是华为这些公司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呢，因为他们制造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怪物，这么一个怪兽，最后就开始吃这些民营企业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和中国的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民营企业家，他们怎么样在中国当下呢一个在习近平的那个倒行逆施的情况下，越来越反动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样？首先为了自保，那么也必须的让中国呢政治发展方向呢走向一个比较良好的方向，也更多的要有法治或者自由化或者民主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孟晚舟，如果任正非，如果华为，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其他的企业家，有的在红通上的，有的在逃亡的，有的现在在面临着那个就是威胁的，那么所有这些如果我觉得在中国当下呢能够起个积极的作用了，我觉得说恐怕这是完成他们自我救赎，那么也是对中国的自我救赎的一个良好机会。
好的，刚才有一位网友评论到，他注意到这个任正非在孟晚舟这个事情上非常的低调，而且力求低调，反而跟外交部或者中国官媒这个高调的这个调子成很大的反差。建立，你怎么解读这种两个态度的反差？
好，孟晚舟被抓事出突然，中国政府的反应这个过急，因为他没有准备。那而且孟晚舟被抓，每个人都意识到华为完了。在华为完了，对中国这个整个的科技战略，特别是这个军事科技战略的话，是一个重创。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肯定会因此而降下来，所以中国政府非常着急，所以他的很多行为过急，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而且这个调子一起高，价下不来，因为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高调，它只有一步步的往上高唱，它这个一下来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他必须在那顶着。但是任正非不一样，任正非他的女儿被抓了，他的思考和中国政府是不一样的。那中国政府现在我认为他知道无力回天，两个无力回天，第一，这个孟晚舟想弄回中国去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可能引渡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一定会走入美国的司法程序，将会有更多的内幕会暴露出来，这个他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另外一个无力回天，这个华为被全世界抵制防范，这个恐怕他也是无力回天。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政府已经知道孟晚舟对他已经不是重要的事情了，是因此孟晚舟的事不会在中美贸易谈判里边作为一个内容，因为他已经不重要了。相对他们要取得的这个谈判成果，孟晚舟已经相当不重要了，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原因什么呢？他没有无力回天啊。但是任正非不一样，任正非是亲女儿在监狱里啊，我哪怕我的努力能够让他多做少做一天的监狱，他都是愿意的。所以很显然这两方面的发言的调子会是不一样的。
对，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您觉得这个孟晚舟事件会，孟晚舟案会成为美中贸易谈判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吗？因为中国调子实际上拿得还是很高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势在必得，在争取孟晚舟释放方面？
是这个，中国现在如建立所说的，这个调门拉不下来。调门拉不下来，可是现实的情况，中国必须要考量。我们就想到像中兴这个事情，中兴后来是用这个高额的赔款，是用这个主权的放弃，然后来换取中兴能够存活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啊，我想还是可以有谈判的空间。究竟啊私底下怎么样磋商不知道，因为这个法律的程序还是要进行很久的。像这个夏明先生所提的，你现在这个是不是要引渡这个事情，在法庭上又是有一番的攻防。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加拿大自己也提到了， 这个引渡里边所牵涉的因素啊，恐怕这个到时候在法庭上的辩论呢，那又是旷日费时的。就算是引渡了，在美国会如何审理？那么这个审理的过程啊，又是这个，哪怕是程序啊，都会这个像是一出连续剧一样。那么到底是一个这个歹戏托棚呢，还是高潮迭起？大家又是等着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孟晚舟啊，他说不定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会和这个中国在这个台面之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呢，双方不止现在不是双方的三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当然，对中国来讲，那么现在已经是这个颜面扫地；对于中国的这种这个蔑视法治啊，那么在国际上已经是公认了。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中国已经败了。那么现在如何就是说让自己少输为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光荣的撤退吧，那么也就讲说在对中国来讲，这个事情啊，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划定一个停损点，而这个停损点的划定啊，和它在这个贸易上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有趣的这种相对比，比方说这个中国可以讲啊，依据十九大的精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贸易上要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这个作为。那么在孟晚舟这个事上，他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说辞？他最要紧的，他对这个国内他能够有个交代，或者说是让国内觉得党仍然是这个伟大光明正确的。他在国际上怎么样的颜面扫地，他是不在乎的。
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最后夏明教授来就这个话题来发表您最后的看法。
对，我倒没什么最后的看法。
好的，没关系。那么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啊，他们的评论挺有意思。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敢对加拿大耍流氓，其一是因为自己实力的膨胀，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为所欲为，其二是由于孟晚舟掌握太多重要的资讯丢不起，其三是加拿大自身的软弱畏缩不前。还有一位叫QW 狼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普粗暴的对待特鲁多，严重伤害了美加关系，但中共更加粗暴野蛮的行为抵消了不少川普留下的恶劣的影响，让加拿大人发现相比起来美国的确比中共要好太多了。好了，有关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刘鹤即将赴美，王岐山讲话发出什么信息。就在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呼吁各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海外找替罪羊。与此同时，美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会联合发表报告，详细列举中国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政策，敦促美国政府把谈判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方面。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关键性谈判在即，王岐山的讲话是否显示中国仍将保持强硬的立场？面对国际国内压力，特朗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政治定力来坚守对于中国的改革要求？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这个王岐山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讲话来谈起。很多人把他这个讲话呢看成下一轮美中谈判的风向标。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分析一下，您从这个王岐山的讲话解读到什么？
对，首先呢，我觉得中国呢现在其实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王岐山呢，他到达沃斯了，其实要做一个公关。这个公关呢，主要是要让世界了对中国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同时呢，那个企业界和资本那个界了，对中国呢要有新的一个信心。但是我觉得王岐山呢，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他那个失败了。为什么他失败？我们可以看几个就是关键的点。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王岐山呢。他在那个就是形体语言上，或者在他所说的他比如说打高尔夫球，他怎么知道怎么样那个击球等等呢？他穿着那个西方那个马甲，这方面呢，他好像呢就觉得跟西方呢好像可以比较亲近。同时呢，他又在讲些自嘲，就说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念稿子了。因为呢，他那个就说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用那个提示器了，来那个习惯这样工作了。他说他那个中国的软实力呢还不是很够，那么所以呢，他呢就只有念稿子了，他把稿子好好的念完。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就是其实第一他缺乏自信，第二呢他照本宣科的在那个读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中共了好多呢就是说大家最后能够形成的某种决议或者某种就是主调，那么对他来说他没有很多的那个自由了可以任意发挥。那么第三呢，也说明了王岐山呢带给达沃斯呢也没有任何很新鲜的信息。他的信息的成就呢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他就大谈所谓的历史，所谓的文化，所谓的长远。那么现在当下中国是需要 紧急解决目前的各种困境。那么当下可能中国面对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经济危机，那么怎么样让西方呢，那个西方世界的企业界呢对中国有信心？但是他其实呢没有任何的东西呢给西方国家吃一个定心丸，因为我觉得他缺两个真。第一个呢就是真实，因为他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没有提到里面真实的情况，包括那个就是希瓦尔两次就是问他关于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经济增长，他其实呢那在忽悠。第二个呢他缺乏这个就是真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傲气了，他觉得就是说中国五千年的发展或者中国未来还要怎么样，因为用长远的观点来看呢，好像中国呢那么就是永远会正确的，永远不可撼动的，或者你们呢对中国呢就不要投机。其实用那个就是凯恩斯一句话，从长远来看，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会死掉，那么所以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当下的危机，我认为那个王岐山呢其实是束手无策，所以我说是他的最大的失败。
刘皮先生，我们知道也是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哈，著名的这个投资家索罗斯他表示，中国拥有高科技的这个监控机制，这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民主社会最危险的对手。那么这个他这个说法呢引起这个广泛的报道，尤其是跟王岐山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对照，您怎么看索罗斯的这个看法？
对于这个人民的监控呢，那其实是现在西方国家猛然觉醒的时候一个重大发现。那么这个在中国那已经是无所遁逃。那么在这个你说这个索罗斯的话，让我想到是可以跟王岐山的话一个相对比。王岐山的演讲，对西方有一个媒体用的一个标题是说，王岐山强调发展优先于公平。这个是这个跟这个国际主流思潮或者是人类啊一些这个最根本的理念呢，那是有背道而驰。为什么呢？谁不希望求个公平呢？很多国家在强调是这个发展与稳定之间呢，那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平衡，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公然的把这个公平啊摆在话下边。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个王岐山的话是不是讲的这样？就是说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啊，要靠发展来解决，规则呢只会限制于发展。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那可以不要有规则嘛？那么这个法律里面所规定的，或者宪法里面所对人民的保障，那么你可以完全用你的这个国家的体制、国家的机器，或者是用那个党的意见来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这个索罗斯所提出的担忧，那么同样的反映在王岐山的演说当中。我完全支持这个夏明教授所说的，王岐山在演说中间感觉不到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把这个党的这个一元化的领导依然是视为中国发展的这个不可撼动的基石。那么几千年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的观念就不是在这种这个一言堂，就不是在这个一锤定音之下才能够获得发展的。相反的，本来就是因为多元才能够促使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融合。那么这个王岐山纠正这个 Schwab 的谈话，说这个是七十年来的这个努力。这个就是 Schwab 讲这个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这王岐山说是个共产党领导七十年来这个发展。对不起，前三十年都在干些什么，后四十年干的事情为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事实上中国自己现在有诸多的反省，我们是在牺牲未来的世代的利益，然后换取这一代所谓的成果。所以呢，从这个王岐山的谈话，这个索罗斯的谈话，两个这个明显的对比，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危害，那已经不只是过去现在，甚至要把它延伸到未来，这才是西方国家最大的担忧之处。
好的，建立，你对这两个谈话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着王岐山在想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都非常的不信任和担忧啊，也加上中美贸易战啊，什么这个华为的事件，这个阴影之下，习近平又不去，其他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不去，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客人可能就是谁了，就是王岐山了。大家把这个目光都投到王岐山身上，王岐山他又带着任务去的，怎么了？要搞公关，要说服国际社会等等，他也知道这个任务完不成，但是他的讲话在里边透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他说七十年。和四十年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实际上他在讲话内容里也体现出来了，在前段的讲话内容里也体现出来了。他就是实际上，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最后谈不成、达不成协议的一个最坏的一个预案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不 部分的闭门锁国，然后回到文革时期，或者说三十年，中共建政前三年的生活状态，我们不是一样发展吗？
对，
实际上它是潜台词，就是说，你别以为我们中国只有后四年发展了，我们前三十年发展了，我们可以回到前三十年的情况去发展。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嗯、
啊，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二，就是说，他这个在传达着习近平，我认为他不会有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自己特别的观点，就是说我对于这个最后达成这个贸易这个协议是不抱太大的这个乐观的啊，不是很乐观啊，但是我们会努力的争取。
嗯，
然后中国的经济是好的，当然这是套话，这根本大家谁都不会看到中国的经济会好，这都是这是套话。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在秀秀自己的思想，对全球发展的一些观点啊，先发展了后公平了等等，这些也都是无关痛痒的。
对，
我觉着最重要的信息，中国已经做好了谈判破裂的预案，那就是往后退，要自力更生，四个字，自力更生。
嗯，
华为这种这个受到全方位的防范和围堵，最后科技发展自力更生，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我认为可能中国将会部分的关掉大门，现在已经表现出来了，人员这个流动已经减少，这个资金的这个外流已经基本上控制住，所以这已经和前几年的那个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个是个重要信息。
嗯，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对于刚才杨建立先生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就在《纽约时报》这个星期也发表文章啊，指出中国是否在进行这个深层结构性改革方面啊，美国的政府感到越来越悲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商务部长罗斯昨天还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呢，说美中距离达成协议还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从种种这个迹象来看，似乎好像从美中两国都能解读出一些这个中国不会做太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彻底改变经济结构方面的让步，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悲观的是有理由的。如果要我那个站到罗斯的那个角度来看呢，我也会非常的悲观。因为如果你听那个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呢，他穿着那个就是西方的这个马甲，尽管呢他的马甲呢也没有就是衣冠呢不整了这样穿着，但是他炫耀着他打的高尔夫球，但是他的整个思想整个思维体系我认为是非常的就是陈旧，而且甚至呢是非常反动的。刚才呢那个就是建立了也分析了他的那个一些想法了，确实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西方这些企业家或者是达沃斯的这些那个组织者，那个像徐沃这些，那么这些西方的绅士就只有呵呵了。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王岐山呢其实在那种场合呢，其实代表了中国的一代的领导人呢，他们的思维呢跟世界呢跟尤其跟商业企业界呢的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索罗斯呢那么会那个抨击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索罗斯呢他作为一个西方的那个投资界的一个明星人物，而且我们知道呢他那个长期以来呢在推动这个开放社会，那么所以他的开放社会的这基金会呢，那么在那个就是推动企业界了怎么样让那个政府呢能够变得更民主，而不是去干预企业了，做了那个非常多的这个作用和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索罗斯我觉得叫板王岐山呢，这恐怕是反映出就是王岐山的他的这个讲话了在西方的这个投资界了，我觉得是没有市场的。从目前的这样来看的话呢，就说中国政府了没有就是让步的这个可能。因为从国内来看，像习近平或者王岐山他们释放的这些政策了越来越强硬，而且他们在国内了目前做的手法对企业这种就是控制或者对民间的打压，那么对律师对公民社会的完全的那种残暴，那么施下了最后那个一个虚伪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在刚才建立也讲到，在中共呢已经做好了就是我们那个让人民吃一年草，那么我们也那个在所不惜，让中国呢回到那个前三十年，也就是说过去七十年都是一贯的，他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不认为呢现在习近平呢他把中美贸易的这个突破呢放在他的最重要的位置，相反呢他只是把中美贸易的冲突呢看成对他权力地位一种威胁。
刘平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全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这两家影响力很大的商会呢，这个星期发布了报告，谈到中国在推进这个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详情，尤其是中国在对国营企业补贴方面。你认为这份报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呢，为美国的谈判代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哈，有助于他们在谈判中向中方施压。而且我们也看到一个潮流，就是中国的商，美国的商界越来越强调要让中国改变他的做法，而不 光是买美国的东西就解决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对这份报告？
是的，很要紧的事情就是可以对照于前几天一度传说说美国讲刘鹤不必来了，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所谓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呢，就是买买买跟拖拖拖，美国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变变变。那么这个在这个刘鹤不来啊，一度传说他不来的时候，美国当然很快的就否认了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会好几个媒体都是引述白宫官员的说法，说这个美国说刘鹤不必来了，就是因为刘鹤能不能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这样的证据。这个所谓证据就是中国真的愿意这样做，而且是有一个时程表，或者说是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显然的，现在这个罗斯的说法呢，就是现在是这个距离啊还是非常遥远 ，miles and miles。因为问题是什么 ？lots and lots， 问题啊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个所谓问题多得不得了里边，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讲那两个报告里边是给了美国政府更多的子弹，这子弹就是这些企业界他们在中国的亲身感受，他们在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所遭到的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在和中国来往的时候，中国是不遵守法规的，包含不遵守自己国内所订定的法规。这个让美国经过长久的失望沮丧，那么现在就决定要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就看看委内瑞拉的例子就知道了，你的这个国家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边从一个拉丁美洲最富的国家变成有数百万的人要离乡背井到海外讨生活。这个政府建立在你的正当性是什么？这政府正当性是，不是靠这个完全的控制，这个所谓这个滴水不漏的控制就能够达到你的目标的。你这个要让老百姓吃饱饭，要让老百姓能过上一定的日子。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日子越过越好，然后你现在要他回头吃草，我想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风险的。这也是这个不久之前传出来的，就是说所有的发展如果最后动摇了共产党的政权，这样的发展不要也罢，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适当的措施让共产党政权动摇，我想共产党也承担不起的。
嗯，好的，建立，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内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呢，因为川普面临国际的压力，国内的压力，他国内他也有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川普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就是用采购的方式来过关的这个方案，而不对中国进行根本性改革，提出更强的要求。就是他，换句话说，就是川普，你觉得有没有这个政治定力来坚守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一些更高的要求？
好，这个川普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个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系的，而且他当政以后致力于要改变这种现状，我觉得他已经做了突出性的历史性贡献。
嗯
啊，今天这个局面和他的这个作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现在面临着国内的很多的压力，在国内的这个政治中啊，他可以说是焦头烂额。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动摇？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够这个很确定。
嗯，
但是我觉着美国已经发生了整体的改变啊，由于这个以贸易战破题，人们已经开始认清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威胁，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这个已经是全民共识，而且两党的政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
对，
甚至在选举中，我们认为这个川普还有一些其他的竞选人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不会更加软弱。所以从这个大的背景上来看，我觉着恐怕美国不会简单的接受你多买点东西就完了，他一定要希望你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不然的话你老的问题还会再重复出现。但是基于到川普本人，我不是有很大的把握。刚才我们谈孟晚舟事件，实际上有件事情我没有讲，就是这个麦加连所讲的话让人感觉到他是在政治干预，实际上他没有政治干预，他只是提一下个人的意见，他没说我作为大使我去干预去。但是川普说了一句话非常严重，他曾经说过，如果贸易战什么我们对贸易谈判有利的话，我可以介入。这说明美国的总统自己比较明确的表达要介入一个司法案子。这个我认为很可能会成为孟晚舟的律师作为一个口实反对这个引渡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他说你看美国的政府已经把这个引渡过程政治化了，不能够引渡。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未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不是非常非常的确定，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大的背景格局会往这个 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的这个方向去走。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想在这儿先跟网友交代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呢，刘鹤到美国来访问以后呢，我们美国之音的各种电视、广播还有这个网络的节目呢，都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这个进展。感谢大家来关注。那么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刘平先生、杨建立先生和这个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